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今天是棕榈主日哈，那这是耶稣他要被卖之前的话哈，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啊，然后在那地的话受就是所有的犹太人哈，就是所谓夹道欢迎哈，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先知性的一个意义的一个日子啊，他预表耶稣哈在那边做王啊，不过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因为耶稣做王的方式跟我们常人的作王的方式不一样哈。其实犹太人的话，他们一直期待的话有一个弥赛亚哈，可以就进到他们的当中，可以恢复大卫国度哈，所罗门王国的那样一个丰富跟荣耀。那你知道他们就是说期盼的弥赛亚进城的时候的话，应该要骑的话是一个白马哈，是一个高头大马哈，是一个得胜一样的哈，一个君王一样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但没想到耶稣虽然哈是像这样一个弥赛亚一样的哈，就是被欢迎进入耶路撒冷，但是他所骑的却是一头小驴驹哈啊，这个东西未被开发过的小驴驹哈，就是说从来没有人骑过他的哈，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所以我相信在耶稣的话常常用一些啊，就我们常人不是太能够明白的哈，他其实也在讲啊，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他就是说这个作王的方式跟我们想的都很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我们来信耶稣的时候的话，我们通常都我们在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很希望啊，就是耶稣一下子来马上就帮我们解决生命当中所有的难题，对不对啊？但很多时候你信了耶稣之后啊，你再追求一点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祷告好像并不告诉你说你的祷告所以马上就可以心想事成，对不对？反而你要经过一些的艰难，经过一些的挫折，经过一些的不容易的日子，但是当你愿意继续来选择耶稣作为你生命的主，你愿意继续来相信这位神永远是你生命的盼望的时候，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从无变有的能力，从此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那新鲜人的代理，永远跟你的想法不大一样的啊，就是说耶稣作王的方式，耶稣进城的方式，耶稣得荣耀的方式，跟我们的经历跟我们的想法完完全全不一样，但是耶稣永远不会叫我们失望，阿们。耶稣永远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希望，跟主说耶稣永远不会叫你失望啊！呀，啊，所以今天的话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叫效法基督哈，我们要做主仆人。那这是我们生命河哈，生命河教会的话我们就是六个那个核心价值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好，那我从今天开始的话，我每个月我会用一个主日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生命河的核心价值。好，那我接下来也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的核心价值开始需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核心价值是关乎我们是谁。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家知道我们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我们的所做，从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就能够知道在我们里头我们所领受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在这之前的话哈，那感谢神哈，我这过去三月份的话哈，三月中旬的话有机会哈，有13天的时间，我跟师母啊一同回中国哈，我们在那边有短宣的时候。那这次回去的话，跟我以前回去服事是很不一样。好，以前回去的话都是一个人哈，那一人吃饱全家幸福，好，所以下飞机哈哗哗哗的就是服事。但是我去的话，基本上就是去上课啊，就是去培训啊，就当地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啊，那从我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学习跟他们来分享。那这次回去就很特别哈，我觉得神也长久啊，就把一个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哈，就是我们对中国啊，就是各个啊特别教会里头的这些领袖啊，他们夫妻的这些的关系啊，其实我每次回去在这方面的话，我都稍微有一些的辅导，但毕竟是我一个人哈，就一个人的话，就像师母哈离开，那个牧师离开师母是不行的啊，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就是说那个辅导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很难再深入啊，因为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的啊，就是说不是太方便敞开的地方啊，所以我一直都在神面前一直祷告，哎，师母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一同回去啊？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师母实在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忙哈。他不单单是教会里头服侍，他那个周间的话，礼拜到礼拜五，那还有一份工作啊，在那边。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就是说这也是一直放在心里头，想都不敢想哈。那从去年开始的话，其实师母开始他长久都有这样负担哈，但是就是开始在安排假期啊这些，所以当那个一月份的时候的话，哎，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方，师母说，哎，这次他打算哈跟我一起回去，哎，我心里头就非常的感动 啊，那我就跟生命堂那边联系哈。因为我们宣教的话都是跟母堂哈，我们是一同在一起做。好，那跟母堂联系的时候的话，他们刚好哈，就是说其实长久以来都有这方面的需要啊。那在灵粮系统里面的话，我们都还没有就是说自己哈，就是说这方面有系统的办过这些的聚会哈。那所以刚好这次师母愿意跟我回去，那所以我们就那他们就开始安排。那这次回去的话，真的感谢主哈，我们就去了两个地方。啊，就虽然参加的人数都不是太多哈，不是那个几千人那种聚会啊，但是都是当啊，就是在灵粮系统里面，在各地哈服侍的啊，就是说那些的同工哈，有机会就大家聚在一起。那我这次去了北京跟上海两个地方哈，那原来是在北京里面哈，但是后来的话就开了两会哈，啊，两会的时候的话，那有些不方便，后来我们就离开。啊，就是说一下飞机，他们就把我们接触北京了哈，我们就在河北啊，我们是在廊坊的地方，我们稍微有些的服侍，啊，那其实两个地方下来的话，我们心里头深深的一个感动的话，啊，就是说真的家庭哈，家庭这是魔鬼哈，就是真的是要拆毁的一个地方，啊，因为你知道，就是说服侍，无论你的服侍多有果效，家庭一旦破裂的话，你所服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所有跟随你这些弟兄姐妹。都一同的跟着就走了，就散哈。我的意思就散哈。你们夫妻散了之后，他们的信仰也就散了，因为他们实在看不到那个出路到底在哪里啊。但是我也相信，在这幕后的世代，家庭真是神要恢复的一个地方。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也相信，就我们在这边的一些的学习啊，那也包括教会建造的这些的学习。其实，当有一天神真的把这中国这福音的门一打开之后的话，教会就是要进去的时候。你预备好没有？是一个大批量进去的时候，现在总是零零星星的，像星火燎原一样哈，一个点一个点。但是当真的是整个福音的门一敞开的时候，中国教会要面临一个问题的，当然家庭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同时的话，教会也是一个大家庭，教会的建造，好，这是在中国现在的话，这是一个最需要的。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在这里，我们要好好的，就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头，好好的装备。好好的在这当中学习，总有一天神会用得上你。跟主耶稣说，总有一天神要用你哈。好，大家真的在这当中，不要以为自己好像没有学的什么，好像没有用什么。我告诉你，实在是有学。你只要愿意把你生命当中这些经历跟那些弟兄姐妹分享，总有可以帮助的。弟兄姐妹，真的，他们是非常的渴慕啊，真的。为什么我都一回来的话我就不行了？因为啊，实在那个太大的需要在那边了。啊，你就看到一对夫妻就排在外面哈，本来就是说一对夫妻，我们就做一些深度的那个辅导啊，就是在课程结束之后，我们有个别辅导，我们每对大概半个小时。但你知道，半个小时根本就是说冰山刚刚揭开，你就要关起来，这个太残忍哈。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每对都至少是两个小时左右哈。那你知道，一对本来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是吧？第一对一下子两个小时之后，外面还大，弟兄姐妹真的是你可以体会到哈，就是说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人把这些需要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的话，耶稣他会一直在服侍下去。那弟兄姐妹，我不是鼓励大家就一直无限制的下来。我这次回来，我自己很多的省察哈。我最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学习，就我去年回来的时候，其实圣灵已经感动我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回来的第一个分享就是说我回来需要锻炼身体，对不对？但是一年的话，这没怎么锻炼哈。啊，所以今年去年回来还好哈，就还继续。今年回来的话，实在就不行了哈，那就属于生病了，我就马上就被传染上。所以今年一个更大的 resolution 就是说，今年要好好的锻炼身体。哎，弟兄姐妹，见到牧师的时候的话，你不要问牧师祷告了没有，牧师一定祷告，你要问牧师锻炼了没有哈。哎，真的要好好的为我们祷告，我们的身体真的是需要锻炼哈，真的需要锻，需要实在太大，但实在是。就是说满足不了哈，这样。那我们在这当中也是一直学习，就靠我们自己一个人，靠我们这一对的夫妻，真的我们帮助太有限了。但如果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家庭我们都能够起来的话，你想想每次回去的时候，真的，如果你需要，我都可以帮你们安排聚会，哈哈。你们愿意讲的话，总有地方让你们讲，哈哈。啊，真的，最重要的话，你要有东西，你要预备啊。哎，第二，你要记得他们是排在门口的，他们就这样看着你。聚会的话，就是说从早上八点啊，然后一直到下午六点钟，然后完了一堆一堆的辅导啊，这些东西下去。我跟你要讲，总有机会让你讲 啊，但是最终我相信能够帮助人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点的这些的学习，好不好？啊，留意神在你生命当中这些的感动，把它记下来，把它反复的思想，我相信总有一天神会用得上。阿们。啊，那边的弟兄姐妹哈，真的是他们很可爱哈，真的。他说让我回来的话，一定要谢谢你们哈，要谢谢你们，把你们的牧师哈让出去给他们，啊，就是说有几个礼拜，我真的是回来，我真的很感恩啊。当然，一方面是啊，就我们也参加在生命和整个的，就是说大的一个这样一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里面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联系啊，不要，因为这个合场已经在那边，他们已经都预备好，那我们只是尽我们这一部分能够尽的。啊，那真的很谢谢弟兄姐妹。我回来的时候的话，啊，我在那一方面为神在那边的工作献上感恩，一方面我也为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哎，你可知道你们真的很棒吗？还不知道哈。哎，我回来的时候的话，我问秋生说教会还怎么样？他跟我第一句话，教会没有关门哈。啊，那这是我们两年以来哈，我跟师母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可以哈，这么长时间呢，就是说离开教会这么久啊，弟兄姐妹真的很棒，阿们。啊，我真的想到，就是从这些讲道，我知道每一次的讲道都很棒啊，弟兄姐妹都真的感受很多啊。秋生的分享哈，然后 Henry 的分享哈，啊，然后还有三位的分享啊。那像我上个礼拜回来，本来三位是今天讲的哈，我上个礼拜实在讲不出来了，三位就说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就先讲啊。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教会真的成长起来了，阿们。好，真的可以讲的人真的非常的多哈，就是神也都给他们有话，好，我们在当中都有学习。啊，然后从教会的领事哈，其实我都蛮担心的，这个东西音响到底那个能不能发声啊，出得了声？我感谢主，我们这同工都很棒，阿们啊，真的他们就是还是就是一起来，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架起来，哇，这个真的，我真的回来我就看到，哎，真的教会真的越来越兴旺了，阿们啊，真的兴旺是因为什么？每个人都非常的棒，每个人都起来了，跟主耶稣你很棒，跟主耶稣你很棒啊，哎，真的大家都起来的话，教会就有希望了，阿们。教会永远不是牧师一个人的，阿们，哎，真的是我们大家的。跟主耶稣说，教会是我们的啊，阿们，哎，我们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哈，就是在这的一同成长啊。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哈，真的所有的事工啊，真的是看到啊，就是神在他当中一直带领，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啊。真的，这不是我们一两个人哈，我们可以自己可以做的。好，那我也相信今年啊，神在教会里面的话，他要让我们啊更上一层楼哈，我们要承接那更大的托付。我自己在那个心里头的一个祷告的话，真的看见，好，教会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好，慢慢的已经成长啊，成熟，慢慢进入到像一个少年人，好，就这样子开始要起来，啊，当然还是不是那么成熟，但是已经可以起来，啊，开始要承接，啊，就是一些更大的一个托付，好，那我也相信神对这个教会的期待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心里头可以想象的。神不单单是让这个教会要在阿托瓦这个地方要为神来兴起，为神来发光，我们再次相信神要借着渥太华生命和灵粮堂在我们的中国的那地方，还有在更远的那个地方，还有更大的福音的工作要借着我们来做。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小看我们在这里的一个聚集，真的求神继续拓张我们的眼界，拓张我们的心胸，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领受上面，我们可以深而又深，广而又广。哎，真的求神将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可以赐给我们，要叫我们知道在他恩召里面他又是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那个荣耀，而且他要在我们这些信的人的生命当中所显出来那个能力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真的那个浩大的那个能力真的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经历的。今天弟兄姐妹，不要一直只是让自己周围这些环境啊，这些动荡一直来限制我们，也不要让暂时人际关系里头这些的软弱限制住我们对神的那个期待。今天神就是要让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被神来改变，在更新，让我们因着对神有希望，我们对这个环境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对神有希望，我们开始对人开始有盼望。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因为人够好，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一辈子压在他们的身上，而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神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因着神，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蛮有盼望。阿们。哎，今天你想到你的配偶，想到你的那个，你是摇头吗？还是点头？哎，弟兄姐妹们，啊，你想到你的孩子，哇，你是满怀的期待，还是这心里头就忍不住就是要摇一下？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真的不要用自己的眼光，也不要用别人的眼光，你来想你的配偶，来想你自己周围所亲爱的人，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 看他们，你越想他们，用神的眼光越想他们，就觉得越可爱。阿们。哎，真的，你要好好的，常常就是在神里头的话，为你的配偶起来祷告，为你自己的家人起来祷告，为你的公司的老板起来祷告，为你的同事起来祷告。那这样子的话，你进到你的环境当中才有盼望。真的，否则的话，哎呀，我们的话就是形势比人强啊。很多时候的话，你平常在这些教会里头听到听得火热，对不对？一回到公司，一回到家里头，哇，你马上就眉头又皱起来，因为你暂时看上去好像虽不见风，虽不见雨，对不对？好像你旷野那个谷啊，这些东西仍然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今年神告诉我们，既然要满出挖沟的时候的话，就照着神时候应许的时候，那谷必满了水，必满了那祝福的那个雨水，必满了神祝福的那个泉源。今天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我们可以，那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可靠。阿们。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要做心事。所以为什么今天开始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生命河的核心价值，就是你要知道神在这个教会里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托付在这当中。教会的成长是我们弟兄姐妹成长的一个大环境。教会要成长，教会要成熟，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就是游离在这教会的成长之外，你要勇敢的跟着神的命定，跟着教会一同来成长。那我也相信，我再次就是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所有的祝福都是要通过教会的。阿们。这是神在永恒当中的一个心意。神的祝福的话绝对不会通过教会以外，因为神是教会，是神所拣选的。教会无论怎么样，神在终有那一天，最后那个荣耀来的时候的话，他要教会成为圣洁无瑕疵，就像心腹一样可以献给耶稣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一个生命体里面，在将来荣耀的那一部分的话，我们是要一起的被献给神的。阿们。弟兄姐妹们，你要对神的话有这样一个认识，所以你就不会太轻看教会，你也不要太小看教会。虽然教会我也知道很多时候痛苦都是在教会里头，教会会让人痛苦，但是这是教会不成熟的地方，这是教会需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兴亡，教会的一个兴衰，教会一个荣耀的话，跟你我都是有关系的。阿们。就绝对不是一个少数人。所以整个教会的话，人家想到这个教会一定会有一个特质的，不同的地方的教会会有不同的那些特质，这不同的特质就是关乎我们的所谓的就是说这个核心的价值。所以先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啊，就是生命河的这个核心的价值。什么叫做核心价值？其实核心价值的话，就是一个教会生活和运作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教会所看重的一些的事情。那当然这个核心价值跟教会的意向还有目标还是稍微有点不大一样。整个意向生命河哈，就是整个渥太华生命灵粮堂，我们的意向的话就是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然后从这个建造神荣耀教会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有四个轨道，或者说四个策略啊，让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建造神荣耀教会。这是一个 means， 这是一个轨道啊。沿着这样的一个轨道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达成神荣耀的教会啊。那这四个意向是什么？这四个那个策略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的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啊，然后我们小组教会、我们全地的转化啊。那我在过往这个两年当中的话，哈，基本上我都是在围着这个四个策略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好，我们讲到的敬拜赞美，为什么我们要举手？哈，为什么要向圣灵来敞开？为什么要活泼在神面前这种敬拜？为什么要喜乐的敬拜？敬拜的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敬拜所要达成的目标又是什么？敬拜为什么是神荣耀教会的一部分？啊，让我们从一些的圣经里头，我们一同来学习。那同时也讲到，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向圣灵来开放。啊，因为真的上耶稣他升天之后的话，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就被父和子一同拆下来，现在就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从耶稣第一次升天啊，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话，哎，这之间的话都是圣灵的一个工作。然后圣灵的话，他会将父神所有在他创世以前那个心意，好，耶稣基督真的成就父神的心意，所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事情，再次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头。啊，所以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要明白只在那个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意义，你需要依靠圣灵，你需要向圣灵来敞开。所以那个整个圣灵的那个工作的话，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明白。啊，所以圣灵更新也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从去年其实开始的话，去年我知道2011年的时候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家的信息，整个家的信息。那我们从个人生命这个小家慢慢一直进入到，我们从去年下半年，特别是曾牧师来了之后的话，我们有做过一些小组长的培训。那其实从八月份，连那个刘师母之前，那个来的已经在预备一些的事情。那慢慢的，我们去年十月份开始推动教会的，就一个小组。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神的话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用小组教会的路线。为什么呢？因为单一的牧养已经不能够满足所有弟兄姐妹的需要。不单单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有牧者，我们就在主日的讲台，我们在不同的，就是说在一个场合，我们一直跟大家来分享整个教会这些大的方向，我们也需要有小组。小组的话就是在你自己的就是说神预备的这样一个小范围以内，有一群人可以在这当中一同来磨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也兴起小组长。小组长的话有三个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第一个当然是一个小牧人的职分，就是代表教会，就代表这个牧者，就在当中的话做这些具体一些牧养的一些的工作。第一线的这些的牧养。然后第二个的话，同时的话在这个小群体里头的话，这个牧者这个小组长的话也是一个领导，就是一个领袖的一个者，需要有一些方向性的。就像一个家需要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小组的话就是也需要一些的就是方向性的这样。所以那组长的话就在这当中做一些把关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小组长的话也是一个仆人的一个角色。就在这当中的话，在上的我们就是在那下面我们就聚集的这些的服事。那这个东西就是在整个教会的环境里头的话，我们都一直都在一种学习的。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也开始分享小组教会，那我真的是看见在这个过往这个几个月当中的话，其实神已经不断在兴起了。我们昨天把 Heaven 区的那个聚会的话，跟他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新的小组又开始出来了，陈斌跟建平，我们就是所有的小组长，我们就在那边一同裁剪他们，就是开始来执一个新的一个小。我也盼望的话真的是在不同的区域今年真的是我们教会的话满处挖沟，当然也包括在小组上面见到，我们真的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小组，都需要在小组里头的话有人牧养你，你也可以牧养其他的人，阿们。所以这样一个层层牧养那我们层层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顾的话，可以让大家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健康的成长。然后之后为什么我们要做小组，最重要的话，神已经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交给我们了。所以我三月份我走之前的话跟大家讲了，我们的一个分享的话就要领受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为什么要小组？小组的话当然我们关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连结彼此的连结，但最重要小组的存在就像教会的存在一样，永远是为了传福音，阿们。我们要把这样一个上好的这个福音，我们跟我们周围所爱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来一同来分享，让他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阿们。所以这第四个神给我们一个，就是说一个建造的一个策略的话，就是我们要全地的转化，全地的 global 的 transformation， 就全地的转化，全地的转化是从什么？我们本地的转化开始。global 就是一个 local 跟 global， 就是两个词把它放在一起变成一个 global， 就是全地的这个转化。那这个东西就从我们在这个本地的这样一个宣教开始，一直延续到就是说地级。那我也相信神的话，真的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话。真的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从我们本身的就是这样一个敬拜，然后慢慢的我们生命的改变，然后到我们社区里头我们这些的影响力，慢慢的这样子延伸。弟兄姐妹们，神在这当中的话正在做很多奇妙的事情。那我也看见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也在小组的生活当中的话，真的慢慢的就是真的就被成长起来，被建立起来，这非常的好。在这些意象当中的话，我相信其实我们正在营造一个环境，教会成长就像我们家庭成长一样，其实环境是很重要的，阿们。这环境好像说不出来的就像你想到你的家一样你觉得你的家就是英文的话就说所谓家有两个字就是说一个 home 一个 house 对不对那我相信的话就是说这基本上的话就是说我们大概不大讲那个 house 那个东西，因为那个是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就是说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其实我们想到家的时候，基本上你会有一些的感觉，对不对？这个家是非常的温暖，还是这个家非常的冷，还是这个家充满了就是说这些紧张的气氛？你说紧张还有气氛吗？你走到一个里头的话，你大概就会觉得这个冷飕飕的，这个东两个那个 tension 这个东西非常的，你可以感受得到的 啊，就是那个感觉是什么？其实教会的话，每个人进到一个教会里头的话，也会有一些的感觉的。阿们。哎，今天你进到这教会里头，你的感觉是什么？哎，跟主又分享一下哈。你今天进来的时候，第一个你的感觉是什么？哎，稍微分享一下，不用告诉我。哈哈哎，你们两个人，不，你们进到一个教会里头，你们的感觉是什么？今天弟兄姐妹就是很多新朋友，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哈，就是进来的话，哎，就这个家，我就他就说生命河哈，是一个有活力的地方哈，啊，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啊，就是那个感动哈，就是说他忍不住进来他就想哭啊，那哭的话不是很伤心的哭啊，而是说圣灵真的就是说感动他哈，就是有一个那种冲动，有这个感很释放的那种感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环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到核心价值哈？就是这个核心价值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你在这个核心价值里面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定义自己。比如说这个家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对吧？我们就在这个爱的环境里头，我们自然定义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成为一个有爱的人。阿们。你也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啊。我还记得那严芳第一次来的时候哈，严芳跟那个 Kevin 第一次来的时候的话，他刚刚开始从东边搬到这边的时候，从向好像跟杨璐啊，他们在以前在他们小组哈，那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们应该就是在向跟杨璐的小组，所以当他搬到白粉的时候的话，哇，他说哎呀一个都不认识哈，那大概可以想到认识我们教会的话，大概就是上位他们是一个哈，啊，然后还有我一个哈，然后他第一天第一次我们邀请他来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心里头蛮挣扎的哈，就是这两个人会不会出现。哈哈啊！但是他第一天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哈。那个姚琦哈，是吧？他就跟我说姚琦哈，还有姚琦跟自我吧。我真的是姚琦哇！姚琦那一天的话就在门口哈，哇！一见到他的时候哇，就欢迎他了哈。然后这真的是就你看，那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要当家做主的，阿门。哎，你要把自己当家一样嘛，你就欢迎嘛。第一次看到新闻哇，然后第一次他就感受到温暖，对不对？啊，那这个感觉就是说。他觉得被欢迎了，但这个欢迎从哪里？不是牧师，他第一次见到我，不是见到我的嘞，哈，我正在那边忙啊，那种都还没机会跟他谈。那完了之后的话，哎，他觉得他被欢迎了，他觉得这个是有家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在乎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好，所以你在这个核心价，就你要觉得这个是我们里头，所以核心价值有爱，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不然别人体现不出来，别人也体会不出来，对不对？好，所以核心价值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核心价值可以帮助我们传承，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领受。好，比如说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这样一个科目。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绝对不是跟别人我们在讲一套的道理。好，我们的领受是什么？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些东西我们被神摸过，被神对付过的，我们就很自然就把这些的经历，我们是分享这些的经历。在生命和里头我们很少跟他们讲大道理的。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讲，我们当中很多人会讲，就是像那个我们的黄教授哈，那个他研究罗马书，研究创世纪，他的这一辈子到现在就研究三本哈，大概三本还是四本哈，这很厉害的哈，你要让他讲的程度都可以讲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我再拿题外话，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场地，我们所有的主日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希望我们可以讲的，我们要讲，我们要装备，大家都来参加主日学就可以。但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些实际的经历，就是我们具体在神面前这种领受、领悟啊，这种经历的这种分享，慢慢的可以在跟别人之间的话就搭起这座桥啊。所以这生命的这些核心价值的话哈，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领。为什么我们要在敬拜赞美？为什么小组里头我们也需要敬拜？因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领受，我们知道在神面前一个活泼的敬拜，可以松土，可以预备我们的心，让神的话来的时候就很容易，让圣灵的工作就很容易出来。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一来就听到，一来就听这些讲道的时候，你的心还没开，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就陷入在这些的理性的这些的辩论里面。你听见没有？当圣灵的工作一敞开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接受了。所以敬拜赞美其实是一个预备我们的心迎接神荣耀的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领受啊。这核心价值能够在这当中的话，当中能明白啊这些方面的这些的重要哈。所以简单的讲一下啊，如果你们打开你们的周刊哈，你们的周刊的话哈，就生命和家事背后最后一面的时候的话啊，就是说在这个教会的信息哈这些下面的话，有一个生命和的核心价值哈啊，那边的话就讲到有六条哈，这个有六条，你们可以看一下哈。 就简单的讲一下，是吧？第一个当然就效法基督啊，做主仆人啊。我们同念一下，好不好？好，就一同念一下哈。教会的核心六条核心价值哈，来效法基督哈，做主仆人哈，热爱耶稣，关爱世人，成全圣徒，团队侍奉，互相尊重，保守合一，信心跨越，慷慨乐施，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好，那这六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在营造一个成长的环境，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这当中的话，就像这个家里头，我们就慢慢的就被建立起来。好，那我会用六次的时间就稍微的跟弟兄姐妹稍微的分享一下。那我已经给每个小组长就是说有些查经的材料都已经发给你们了。好，那你们就在未来这一个月里面你们找其中的一次找其中的一次，你们就是说在你们查经的时候的话跟弟兄姐妹，跟你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好好的分享一下就是核心的价值看一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小组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我们做到了哪些地方，有哪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就是在往前的，在满出挖沟我们还要这更像教会，我们要更像就是说在神上的托付里头，我们要更就是说往前再进一步，好吧？好，所以今天的话我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就是核心价值的第一条就是效法基督做主仆人经文的话就效法基督，我们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从第十节我们同一同看到十二节翻开之后我们同来念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二节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翻开之后我念给大家听身上常在的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好，那这边讲到我们需要效法耶稣，那效法耶稣要效法什么呢？那具体的这些是什么？第一个的话就叫效法耶稣的死，跟主耶稣说效法耶稣的死。好，效法耶稣的死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你说呢，我要跟耶稣上十字架吗？就钉在那边吗？弟兄姐妹们，其实这边讲到效法耶稣的死，其实是讲到效法耶稣舍己的服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舍己其实是人心里头一个最难做的。诶，真的，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什么事的就是说其实一舍己就解决了。我们现在人生当中人跟人之间所有的问题你自己在这些经历里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人最难的就是跟自己，你自己心里头你过不去，你看不下夫妻两个人吵架，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就是说你觉得你对他错，对不对？你觉得你做得多他做得少你觉得你做得漂亮他做得不够他这是笨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对不对？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你自己你过不去。就是你想想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来想，哇，他那个可爱的地方的时候的话，其实你那气也就不那么。那你最难的话就是放下那口气。所以我说中国人我们常常什么都吃，对不对？但我们就不吃亏，对不对？我们就不受气，我们不吃苦，我们不吃亏，对不对？我们那难的话，其实夫妻两个之间最难的其实就是这口气，到底谁听谁的，对不对？那我就越怕，哎呀，我一舍己，我一顺服他的时候，他不踩在我头上那踩在我头上，这种想法就是让我们放不下我们自己的意见。弟兄姐妹，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你要想想你跟老板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你觉得你做得聪明，你觉得老板没有道理，对不对？你觉得你的同事都是压着你，对不对？你所有都是觉得自己吃亏，你所有都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你所有都觉得自己对的东西没有别人听你的，没有别人服你的，对不对？所有的问题的，那你想想教会里头是不是这样？你想想你为什么为一些事情生气，是不是？你为什么一心生气？就是因为牧师不听你的嘛，或者长老不听你的，或者你的小组长不听你的，你就在那边气，就气的吧。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照我当时说的话，早就不懂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所有人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耶稣说你要效法我，耶稣说我来的话，从来不是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我来的话就是父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要我做的话，虽千万人吾往矣，没问题的。别人的反对，别人的看低，别人把你踩在脚下，别人把你钉十字架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父总是会叫我从死里复活的，阿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不是讲漂亮话， 我知道大家在教会一久的话，一听到你要效法耶稣，你要学耶稣啊，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我们人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要跟从主。我们不懂听了多少遍了，对不对？但其实最难的话，就是我们再次跟我们的心衡量一下吧，衡量一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头真正能够舍己吗？还是我们还是仍然有所坚持？你跟孩子之间也是这样子，不要跟孩子做无谓的争执，要祷告看看是什么，你要把孩子的志气要建立起来，不要想说孩子一定要听你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话是孩子要学习在主里头要来孝敬你，要来顺服你，这是最重要的。你把他压下去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最重要你要建立他跟随主的道路。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真的不容易，真的，也许你已经觉得你很够舍己的，但今天真的容许我在神面前，我们在彼此再来分享，我们还要更再学习多走一里路，就再多走一里路好不好？跟主耶稣说再走一里路好不好？再多走一里路。我觉得舍己真的是非常的难的，真的不容易，但是舍己这一关一学会的话，神就在我们面前开一个通天的道路，真的你的道路从此要宽广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也许会误会耶稣的话。耶稣说天国，进天国要走什么？窄路，对不对？对不对？进天国要走窄路，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对不对？进天国要走窄路。弟兄姐妹们，但是窄路不是永远的，阿们。跟主耶稣说窄路不是永远的。你进入窄路之后的话，你是要进入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境地，阿们。你先有窄路，然后你下面的路会越走越宽广，阿们。当你愿意走，愿意选择自己，你要走那个宽的道路的时候，你的路会越走越狭小。这就是舍己所带来的不一样。你愿意为主义舍己的话，你的路一定越来越宽广的，阿们。但是你愿意为主，你不愿意走这舍己的道路，你要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你原来开始以为你走一条宽广的道路，但是你所走的路会越来越窄，越来越没路。所以为什么很多夫妻呀、到了三四十年之后的话没话讲，然后那个孩子等到孩子空巢之后的，你把孩子养大也是孩子的心完全离开你的时候，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以前我们都觉得自己在走一条正确的道路的，但我告诉你，当我们没有学习舍己，没有照着神的道路来走的话，你会发现你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没有太多的选择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忍受过于享受，但是在主里头我们所走的路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刚开始也许你会觉得很痛苦，刀割啊，对不对？忍怎么写啊？忍啊，你要忍耐啊，心上有一把刀啊。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那边讲到我们被罪人顶撞，还没到流血的地步，对不对？你要好好的思想这句。哎呀，我很多时候我在人际关系里头的话，我一思想这句话，我的心就马上就宽广。为什么？因为我们确实我们被人顶撞，还没有到那个流血的地步，为什么还忍受不了呢？就是心的问题咯。所以真的求神保守们，你效法基督的话，绝对你不要再想那些空空的那个高的东西，就在你的生活的一举一动，我们有没有可以继续为主继续再舍一点，再放一点，再姿态再低一点，对不对？在低一点的时候的话，耶稣啊，那个身就开始来出来，效法耶稣的死，这是一个开始，窄路，对不对？我刚才说的这个窄路，但是永远不是，你永远不会只是停留在这个窄路上面。第二个你要效法的话，是要效法什么？你要效法基督的身，跟主耶稣说，你要效法耶稣的身。耶稣的身才是我们的目标，阿们。窄路你走上去，这绝对不是说啊，你就一辈子在那边咬牙切齿就那么忍，你要靠着神的恩典，让你的境地可以越走越宽广。所以他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可见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也就是舍己是在我们身上发动，但是基督那复活的生命要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让人可以得到自由。耶稣服事的榜样就是叫我们可以成为那个祝福的那个管道，叫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真的服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大家我们要彼此来提醒，绝对不是追求我们自己满足，对不对？哎呀我又舍己了，哎呀我又舍己了，看看我又让了一下。弟兄姐妹们，当你想到你又让了一下，我们就破功了，阿们。哎，真的，你的身心灵要常常一直在思想耶稣， 我们能够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已经把这生命给我们。而且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要发现，当你越想耶稣的时候的话，耶稣那个生命就不断的可以在你里头，可以不断的涌流出来。这是我们服侍唯一的一个秘诀。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教会里头，我们要彼此服侍，容易吗？我相信不容易，对不对？我们有很多需要相磨的地方。你想想，两个人你要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容易吗？也不容易，对不对？很多的生活的习惯，这些的目标方向都很多，我们需要调整的，对不对？你把孩子生下来，你觉得养他容易吗？也不容易，对不对？因为你有你成长的背景，对不对？哎呀，我们都是坐飞机过来的，对不对？我们很多第一代，我们都坐飞机过来的。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是在以前中国那个环境里头，孩子在那边学习成长的话，他有他需要面对的压力，对不对？哇，他们很多时候都被叫香蕉啊，对不对？对不对？他们是香蕉嘛，对不对？你外面是黄的，里头是香蕉嘛，还是什么？里头的心是白的，对不对？你的心是白，那我们觉得他是黄啊，你是中国人啊，然后那他在那边，他就在挣扎，我是中国人吗？说真的，他对中国一点印象都没有，都是你告诉他的。但是他完全心里头那些想法是什么？就他这边的同学同侪，他成长的环境给他，所以他也不容易啊。跟主人说，孩子也不容易。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那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放下，我们不要生这么多的气嘛。你很多时候生气是因为孩子，你觉得孩子不理解你的辛苦，但其实很多时候的话，你再想一想，孩子也不容易了啊。真的，大家就是选，但是你要想什么呢？要想耶稣啊，耶稣啊，你在这过程当中，我还有可以做的吗？我舍己够吗？我爱他爱的够吗？听没有？我们要多想啊，对不对？你多想耶稣的时候的话，神就会给我们有不断的一些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一些新的那个智慧，有些新的话语啊，那些恩典的话，祝福的话，那些就是说从神那边清洁的那些话意念这种。不断的就可以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蒙福，我们也蒙福。今天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要效法耶稣的死，最重要你要常常思想耶稣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都一起效法耶稣的死，我告诉你，我们的服事一定会到位的。阿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服事不到位是因为我们没有死透，你知道没有死透真的非常可怕的。没有死透，为什么呢？没有死透的话，你那老脾气一上来的时候，别人就受不了了。阿们。求神保守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真的一爆发的时候的话，真的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我们跟主耶稣说，我们要死透。好，然后呢，不是只叫死透，你要跟主耶稣说，你要活过来。要先死才能先活嘛，你不死的话耶稣就活不过来了。哈哈哈，所以说要效法耶稣的死，然后要效法耶稣的活。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服侍就是都是一个，就是说都是一个彼此在学习的过程，你知道吗？你在成全别人的过程里头，别人也在成全你。阿们。好，这是一个彼此成全的啊，绝对不是说你都一直单单一直你都一直在付出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付出够的时候的话，神总会让你看见他做工的果效，你的心一定会得到满足的。我这次回中国的时候的话，真的，我就是在神里头，我对这方面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你知道师母非常的可爱，师母非常的可爱，她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爱，就是说这些的这个同，不是说我不爱，但是我觉得她的话就比我更单纯，变那个更爱，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天我们在服侍就是说那个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是从我们这边回去，我就不讲那个就不讲例子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中国很多人都在听我们的讲道，那我要就是稍微讲，就不用讲名字了哈，可能当中有些人认的哈。那你知道就是说那对同工从这边离开之后的话，那回了厦门哈，然后那边他也开了一个教会啊，就是，所以我其实去年回去就去他那边哈，就是说也稍微一些帮，但其实今年更不容易哈，因为他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孤岛上面，因为厦门它开了一个保税区哈，然后海底隧道连过去，那就是它的那个活动范围就是在那个岛上，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哈。那一天到晚就是在，你知道就在那个环境当中，又是一个拜拜的环境啊，所以教会虽然牌子挂起来了，但是它其实是蛮挫折的。然后他又刚刚新婚完了之后又刚刚有孩子啊，所以就很多的就是说这些有压力哈，就是在那边。 那我们每年回去的话，就我就希望就是说可以去看，但今年的话啊，就是说真的是，就是说因为行程都排得很满啊，就是说我说今年就基本上排不出来啊，就是说可以去厦门啊，但是就是这个童工也很可爱啊，我也跟他说啊，那种就祷告里头，我常常是有跟他就是说通电话啊这些啊，但是这次的话就那就电话或者视频一下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他还是决定要从厦门要飞到啊那个上海啊，就我们就在上海见了面。那我每次见他的时候，是我在就是说那个上海那边服侍完之后的话，那所有完之后结束了，然后才去他的旅馆里头去找他哈。所以两个晚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从就是大概是礼拜三晚上跟礼拜四晚上啊，就基本上就这两个晚上我们就说啊，都排给他啊，就这样。那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去旅馆。那感谢主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太太啊，就是说他们结婚之前的话，我跟他做过婚前的辅导啊。那因为当时的话，弟兄还在这里啊，那姐妹的话就是用视频啊。那我用这些就是说把这个东西送回去给他，然后他填好，我们就在视频里头一些的讨论。所以大概是见过面啊，就这样，但是不是太那个，不是太熟啊。所以这两次去哈，就是说那。我们刚开始的话就跟他分享，但当然就是总是需要有一段哈，就是缓冲的。所以第一个晚上基本上我们就是啊，就是大概哈，就第一次见面看到他的孩子啊，然后就稍微再聊一聊，看到他的状况，基本上已经差不多没时间了，大概11点了就差不多了，我们就要结束了。那第二个晚上呢啊，那我们就说哎，第二个晚上一定要再早一点，那就还是早不了，好像完了之后再去见到他，然后跟他吃了饭，然后就。请他去我们住的，我们就是去旅馆太忙，就在外面太忙，我们还是请他去我们那边。但结果一谈，我们也谈到12点。那完了之后的话，我就觉得的话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差不多。反正该讲啊，这些辅导啊这些东西的话也讲。你知道吗？师母那天晚上，他就睡不着，还睡不着，他老是觉得的有个东西好像还没解决。我说没办法，明年再来吧，因为他本来就想说明年，他就是他第二天他就回厦门了，因为。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征战非常大。他在厦门来的前一天，哈，就是那个当天，你知道吗？我们是大概是同一天到，哈，就是到我从北京飞上来，他从厦门飞。他说他去机场的时候的话，他妈妈就进了医院，他妈妈就进了医院了啊，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当时家里头的话，又电话找他去，但是感谢主，他刚好不懂是静音还是怎么样，那就是没有看到。而且飞机又晚点，你知道吗？他飞机也晚点，然后他到上海的时候的话，已经大概晚上大概七点多哈，这些东西。那我们联系上大概已经8点多在这。他说他到上海的时候才发现手机里头十几个啊，他姐姐打电话来啊这些东西，然后他还给我看他姐姐写他的信，你知道？哎呦啊，他心里头简直觉得痛苦的不得。他说姐姐说你为了你自己的家庭万难赴义啊，你妈妈进医院你都不管，不回电话，不回什么。啊，就很多的这些的东西就在那边，你知道吗？哇，就是在这种压力下面，所以他本来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完，他第二天他就要走，但是师母那天晚上他就睡不着，所以那师母的话就在那边祷告啊，他祷告，他就向神求，求神再给他有一天的时间。啊，那我说啊，大概不可能哈，就大概不可能，我们大概就是因为妈妈那边都应该催了这个东西。第二天呢，那我们那一天的服侍又真的是超累哈，就是。从头到尾，然后完了之后讲了好，就又讲了好几顿。但其实当晚上我们让那个上海那个童工打电话跟他联系的时候的话，感谢主哈，他不懂，他暂时还停在上海多一天哈，也处理一些事情。他说他买的话是第二天早上的那个机票，所以当时的话哈，我自己你知道吗？我自己累的哈，我都走不动了，我的话大概也都说不大出来了。但师母的话一听到他还在的时候的话。感谢神，啊，师母说一说感谢神的话，我只要苦笑，我也感谢神了。我实在说不出来了，我说能不能不去啊？但是师母就说这是我祷告的结果，啊，那说好啊，那就还是去了，哈，就还是去了。真的那一天晚上，哈，就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又学了一个功课，啊，我就学了一个功课。那天晚上的话，真的是两个很大的事情 breakthrough。第一个的话，哈。我们就再次跟这个姐妹啊，我们跟她谈信仰。她从小就在爸爸妈妈就带她在教会里头长大，从小到大很多次都要洗礼，都还没有洗成啊，各样的原因啊这些东西，我都一直以为她已经是就是洗礼，但那天不懂怎么样，就是谈到这个，她还没洗礼。然后 我就很简单的问啊，他对洗礼的这认识啊，这种都非常的清楚。那我说，你愿不愿意现在洗礼？他说怎么洗？浴缸。所以我们就马上，他就在浴缸里头放水，放完水之后的话，就马上就帮他洗礼，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洗完之后就真的有点不一样了。之后的话，我跟师母，我们带他两个人重新在神面前立那个婚约，立那个婚约。他说我已经结婚了，我都也有牧师来的，但是就是没有这样两个人彼此哈，就是说互相的 appreciate， 互相在神面前说我愿意委身，就差这一步。所以我们带他在神面前重新的立约，你知道吗？完了之后的话，完了之后两个人抱头痛哭。弟兄姐妹，这真的不容易。之前的话你知道吗，当那个女孩子的话，她一个人哈，就嫁到那边的时候的话，又生了孩子，又是个女孩哈，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他们家是独苗苗一个，所以他们怀孕的时候的话，那个婆婆的话都说一定是个男孩，一定是个男孩，结果生出来是个女孩，很多不容易的东西了哈。所以他当时要离开厦门的时候的话，他说其实他已经决定了，他见完我们之后的话，他就要回成都了，他不再回去厦门。但是就是在那天晚上，当他们重新立约之后的话，他们改机票，他们就一起回去了。弟兄姐妹们，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效法基督的死跟效法基督的生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的，其实就是在你的意念之间，圣灵都有感动的。因为那天晚上我真的是服侍到我连脚都走不动了，你知道，我一坐上车，那个同工送我们回去那个路上的话，我一上车我就睡着了，我就已经睡着了，我实在累得不行了，然后要走，然后拖到那到他的旅馆啊，要走过去啊，这还要跟他出来吃饭，这真的，我真的说能省就省吧，我是，但是就是师母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他就顺着圣灵的感动，他那天晚上睡不着，就一直求神啊，再给他一天的机会，再给我们一天的机会，可以再服侍他。今天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死。死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生的话就在我们所服侍的人的生命当中在发动。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在这教会里头，我们在讲很多的这些大道理，真的还远不如我们就在生活这些小事情上面。神有感动你，就帮你旁边人一下吧，真的，旁边人正需要。很多时候那个感动就是那么奇妙，那这个感动往往就是真的，你实在不行了，你真的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你自己，其实你这里心灵很多时候你就觉得就是这样子了，你该做的你都做了，你觉得你可以交给神了，但神可能就在说你就再多走一里路吧，但是这一里路不是靠着你自己，是靠着我。真的，神正在让我们，你每个人你都可以成为神祝福的那个管道。其实感动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是很自然的事情，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当你真的愿意效法基督，就是效法基督的死，也效法基督的生的时候，第二个其实就很容易了。好，这边就讲到你就做主仆人，仆人的话，这个服侍的话，这是神的一个呼召啊。那这是身体你跟头之间的一个关系，你很自然，你有爱，你在神里头，你顺着圣灵这个感动的话，神的爱流通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啊，就是来服侍。所以，那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我简单的列一下哈，就这边讲到，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这节圣经我都一直非常的喜欢，那我也是觉得这是耶稣生命里头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特质。弟兄姐妹，我们来的话，我们之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定的位分上面的话，一定是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人。神给我们那个权柄，永远是让我们可以来服侍的，不是让人来听我们的，最重要是让我们可以来服侍。我觉得这是能够服侍的话，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尊贵的一个荣耀。你可以在神的恩典里头，让神的生命透过你能够接触到这些有需要的人，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不要轻忽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感动。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服侍的教会，这个教会的话，我相信是被神举起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乃是因为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服侍这个世代，对吧？大卫服侍的那世代他就睡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的使命的话，就是你若是有机会能够服侍这世代的人，你这一生的心力就可以得到满足。今天弟兄姐妹们， 我们人的话，我们都来到这世界，我们都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每个人来到北美的话，我们都是 somebody 啊，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背景里面的话，你写你的简历里头，至少有一些东西你觉得你是可以写的。但是我相信神的话，并不单单让我们来到这地，好像让我们在物质的上面可以更得到一些的满足，这些神一定会加给我们的。但更重要的话，我相信神正在呼召我们，你要成为神心意那延伸的那一部分，让我们这一辈子真的因着认识神，因着认识耶稣，你开始效法耶稣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就可以完全的改变。不单单是为自己活，你要看见你的生命可以影响多少的人。今天弟兄姐妹，当我在国内服侍，虽然肉体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心灵里头非常的满足。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说我自己喜欢做事。弟兄姐妹们，我也是个人，我也喜欢很安逸的时候，我也喜欢安静的时候。我这个人，我天生我不大喜欢跟人讲话的，但是神三号就让我做了牧师，我也不知道，就是需要讲很多的话。哎，对，但是我能不讲话，我尽量不讲。你跟师母或者问我爸妈就知道，我能不讲，我尽量不讲话，这是我的天性。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神呼召我起来作为他的出口，我觉得何等大的一个福分！不是我能够讲什么，乃是因为神在我里面，他有话要讲。真的，当你把神的心意跟这些需要的人一分享，你再看看耶稣的死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同时你看到耶稣的神就在他们生命里头发动的时候，哇呀，那个何等的满足！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来到生命和灵粮堂，绝对不是来错地方，跟主耶稣你来对了啊！神是要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的喜乐怎么可以满足？就是因为我们行走在神的恩典里头，你成为神祝福的一个。那个管道的那个一部分，这个过程里头，神的祝福源源不断透过你，啊，你自己先领受了，你也跟你周围的人分享，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让我们自己得着，我们一定要给出去，一定要分享出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用这首诗歌啊，一同来结束啊。